好，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听我的频道，我是最不爱败家的不败教主。好，那最近股票到了19000-20000点了，这个高点，那投资人应不应该居高思维？那我们其实看到一个市场在疯狂了，你看那个新的 ETF 都还没上市哦，光募集，对不对？档募了500亿，另外一档第一天就募了500亿，对不对？搞不好这5天下来募了1-2000亿啊！哎，这个钱哦，台湾级银卡吧，现在不是哦，现在是淹到膝盖了。可是有时候股神巴菲特也讲过嘛，哎，当大家疯狂的时候，我们要怎样啊？哦，要注意啦，要小心哦。所以我们今天请到了一个投资专家哈，布鲁啊，他也是那个小朋友学投资嘛，他的那个经营者，来，请你先介绍一下自己。
哎，投资朋友大家好，我是小朋友学投资的布鲁，今天荣幸来上陈总老师的节目哦。我以前啦，我其实一开始是在证券外资圈，在做外资在买卖台股这块的生意啊，从外资的交易员做到研究员，再到外资的法人的业务，所以一共在外资圈可能做了大概10年左右，一直到2020年才出来创立了小朋友学投资。
嗯，这个一听起来好就是专家，我也常其实很多东西我们诚实讲啦，陈老师以前是教书我学机械了，所以我常讲其实我们这个是业余的，那这个才是专业的。
不敢说专业
的。但是你放心，我常讲投资圈这种东西，不一定说你什么什么什么研究所啊什么，搞不好诺贝尔奖经济学得主，搞不好他操作股票绩效都还比蔡澜主差。
对，有可能。
对不对？因为那个体会会不一样。那我们请布鲁来讲一下，那现在20000点了怎么办呢？
我先讲一下，我们都会觉得奇怪，为什么会叫小朋友学投资，就像老师刚刚讲的，专家不一定很厉害。那因为我们刚开始出来的时候，我就跟另外两个伙伴，我们在网络上分享文章的时候，我们的称号就是笔名啊，就是什么什么小朋友啊，我那时候我就叫布鲁小朋友，因为就是我们觉得你在市场不管进来多久，你都是小朋友啦，对，资金有1-2亿的人也是小朋友啊，而且投资这件事情你要像小朋友一样开心的去做，你才有办法把它做得好嘛，不然你跌也怕涨也怕，那根本做起来就是很没有乐趣啊。
所以不是说让小学让小朋友，
对
对
对，大爷，我们是教小朋友的。
欸，不是哦，其实我以前虽然教高职，我碰到学生我也叫他小朋友了，因为我们就是觉得说自己还很年轻，很有活力嘛，对不对？
对啊，但我们也希望也有机会做小朋友啊，但目前我们就还是以大人在市场里是小朋友为主。
小朋友先看陈老师的小小巴菲特。
哎，对对对对对对。现在我觉得 ETF， 我们刚其实我们有先录一下跟我陈老师的另一集嘛，我们有讲到就 ETF 现在已经热到疯狂的程度了，那这种时候当然就是还是会比较居高思维一点啊。跟老师分享一下，我前两天就是在回家路上突然接到一通很久没有见的朋友打来电话，然后我想说，怎么会这么久没见还打来，我也觉得很奇怪。那他也说，他打来就说，你知道我怎么打给你吗？很久没见，但我真的想问你的事哦，认真问，台积电还可以买吗？
惨了惨了，这个对我这个台积电投资人来讲，我也觉得反指标出现了，就差协同出现了。
对啊，就是他平常也没有在看股票的，然后突然那么久没联络来问你这件事情，会觉得怎么好像心中有个警钟被敲醒。
不过以台积电来讲，今年大概获利会成长，因为去年在清库存了，去年大概赚32块，今年我那边估大概 App 大概估大概赚37块多了，37块多，那明年最主要成长，明年比较多，明年大概赚到40几块钱，所以说如果用20倍本益比来算目前还好，
是还好，因为如果你看现在外资不是一直还陆续在调高目标价吗？
是
啊，他们我看他们用的评价大部分都是用到明年2025年的17-18倍，是感觉是还好，对吧？可是有没有空上档，有没有空间，谁都说不准嘛。那当然这种时候我觉得如果你有，你一定是考虑站在卖方多于在这边进场。
这个股票你要晓得，不会说你如果说好外资圈他们讲说台积电850，对不对？但是你不要以为说会从现在一路涨到850那搞不好他700多搞不好他会回档休息一下再上所以说投资人不要看到这850你就在那边盲目去追这个也是很重要的那刚刚看到说 ETF 这么夯，我是感觉说散户过热，但是散户过热其实你知道，我以前我年轻那时候我喜欢投资，我看一个指标你知道吗？看融资。不过那个大概是20年前，我看了哇，如果融资到了5000亿，我就很小心了，对不对？那现在市场在过热了，会不会更像那种融资太多了这种感觉啊？
是有一些这种感觉啦，尤其是最近不是 TF 在募嘛，比较新的那一档，然后我光是跟他们那边的人聊到，他说哇，现在送件什么12万件，所以忙到大家全员动员都忙不过来了的这种程度，觉得是真的相对热。可是我最难说准的就是这个热可以持续多久，或许它还可以持续 一段时间，又或许随时都就不一定。那小朋友学投资很常在推崇，就是你要有自己的一个策略。你的策略是你要在这边，你想要做周期比较长的，还是做周期比较短的？那我觉得在相对股市比较热的时候，短跟长的做法其实就会差比较多。
这个讲的是很好了。有时候比如说好，陈老师说，诶，我讲实话，你说台积电会上1000哦，我个人觉得我是保持乐观态度。因为只要台积电它的 EPS 可以到，比如说明年外资这样估，大概明年可以赚到46块左右，甚至还估50块的，那你20倍本利比就到了，对不对？啊，但是它也不会说一路上去啊。哦，所以说你看长期搞不好它会上去，但是看短线搞不好700都会回档到600都也不一定。好，这个也没有人说的准。所以说有时候同一只股票啊，每个人因为你看的时间点不一样，看的时间长度就会不一样，不一样的结果就
对啊，大家都希望它会上去嘛，可是要怎么走说不准。那我们不能控制股价，但我们可以控制自己要怎么做，那一定就要有一个自己的策略。例如说正好这边如果你是很多纯股的，那纯股你是一路纯的人，那我觉得你就不需要去太担心到底高点还是低点嘛。但如果你是做波段的，你就要知道，诶，我买的成本是偏高了，那我这边可能我就要居高思维。但如果你成本很低的人，你打算要一直抱的，那就很看你自己，诶，我的周年，我的周期是半年还是我周期是三五年，那就是完全不一样的策略了。
其实啊，每个人因为你的资金不一样，每个人的工作不一样，每个人的时间不一样，再来就是每个人的年纪不一样。所以说其实哦，没有一套策略哦可以适用每一个人。哦，你说比如说你说中华电好不好，最近这几年殖利率不到 4% 呢。
哦，它已经不是高息的，对不对？
以前是 5-6% 嘛对不对啊，现在你看它120几块配个4块多，诶，不到 4%。可是呢你说啊，老子有钱我买个1000张我连股利可不可以？可以啊。
可以啊，当然可以啊。
啊，可是你如果小资族你买个1张2张，你一年赚到 4%, 你应该要做更好的操作啊，比如说像中华电哦，讲实话，你在它除息后买跟除息前卖出，哎，搞不好你可以赚10%嘞。
嗯，
所以有时候一只股票，因为你年纪跟你资金不一样啊，所以说有不一样的操作的方法哈，对不对？
因为老师，我们都是做比较教育相关的嘛，我觉得我们其实都很清楚，就是但最多投资人或是小白，大家遇到的问题就是大家都说你要有自己的策略，你要了解自己，可是大家都不知道怎么样才算了解自己。像我自己就有一支放风筝的 APP， 因为我那时候想要做的是让投资人要怎么样了解自己，那我可能可以出个心理测验。因为
为什么叫放风筝呢？
哦，放风筝是因为对我来说啊，你在操作波段的时候，你的获利要拉开，对，你可能例如说我的账面是 10% 以上，
嗯，
你比较摆得住。对，如果你买又一直在你的那个成本附近波动，今天跌 3%, 明天涨 5%, 这样波动你会心不安，会很痛苦嘛。
嗯，
但如果你放出获利的风筝，例如说 10%, 你账面是 10%, 再加 20%, 诶，我就可以把它丢着放风筝，让它我去设定一个什么时候，例如说什么技术面的时候或者是什么时间点我要出，啊，我就不太理他，所以我一开始才说是放风筝。
我觉得我也可以这样解读，就是说先做好研究，买到好的股票了，那你就放在那边等，等风来的时候，让它把它吹得高高的，
对，
再来获利了结嘛。
对，那就是看你的周期，你想要放很大很高很远的风筝，还是你想要放小风筝都可以。主要一开始我想要做的是心理测验，老师应该知道，就是很多很红的心理测验在网络上流传嘛，嗯，你是适合你的颜色是什么？你适合紫色？或者是这种各种很可爱，很多人喜欢做嘛。教育相关，你就是要让大家觉得有趣，才容易普及。所以我说，那不然我们来做个投资的人格测验看看好了。那觉得很多时候你要了解自己，很多时候不是只关你自己的个性而已。有些人就是很急嘛，你看你在路上开车，那个 Full Panda 或者是什么冲来冲去的，那种他的个性，我就不相信他个性不急，对吧？你看平常日常生活中的骑车啊，或者是按电梯什么，你其实都看得出一个人的个性。但我们还需要加入的是你这个人的作息是什么。你是上班族吗？你可以随时都看盘吗？还是你是上班前要去厕所偷看盘？对，或者是你随时就是你完全不能看。其实这些作息都不一样的。那作息再搭配你的个性的话，这个测验就比较可以帮你去找出，诶，你可能比较适合哪一个人格的做法。你的周期是偏短的呢，还是偏长的呢？
其实我还蛮赞成他这个方法，因为我常觉得投资股票之前哦，你要先了解你自己。那你说像我以前是学校老师，公务员，那讲实话啦，会去当公务员的80-90%都是保守的。
对对对。
啊，再来说，有时候我要去上课，那你说我去上课，比如说，哎，我本来想买股票，结果我下课回来，哎，猪羊变色了，所以我就不适合做那种太短线啊。所以说，以我的工作 啊，我的作息时间跟我的收入啊，因为我还有家庭什么的，所以说我会比较倾向，所以以前他们都说陈老师都存股为主嘛，对啊，就是这样子，所以说你要先了解你自己啊。只是说我最近这几年因为我退休了，退休就有点无聊哎，啊，再有时间看盘了啊，所以说我就拿一部分的资金来做价差这样子。
对，因为有时候有些人就算他个性很急，但你的作息是没有办法配合的时候，欸，你也很不应该去做那种很短线的。
开会开到一半，你在偷滑手机，就老板问你刚刚讲什么，你都不知道。
对，
对不对？
投资不应该影响你的工作，影响你的生活，它应该是要去配合你的生活。你要找到一个方式，因为任何方式都有很多人可以做得好。那你要怎么去找到可能你比较可以做得到的方式？我觉得这才是最优先的。
好，那我们 APP 除了这样方面的问卷，还有什么样的特点？
所以我通常我们做好会先去筛出你一个什么样的人格。那例如说我举例来讲好，如果说你是可能是我里面有一个人格叫做老板型的交易者，
是
老板型交易者，他就属于比较长波段的交易，例如说可能是你可以抱持股到半年的这种几个月到半年的交易，这种股票筛出来的一定就跟纯股的股票是不一样的嘛，或者是跟短线的股票是不一样的嘛，你可能就是要买一些例如说当年大趋势、大国际趋势主流的时候，他们在休息的这种股票，每一个个性的策略会找出不同的东西。那你要怎么搭配这些策略去使用？我里面还提到一个很大的点，就是配置的部分啊。因为我相信大部分的人，就像陈老师可能常讲到的，大部分人都不是那种万中选一，你可以去做那种短线就可以赢的那种做法嘛。很多时候你可能先从，例如说我还没有很有把握，我就先做这种比较保守型的纯股型的 ETF 型的，我放50%到70%甚至80%的资金，那你去搭配你可能只有 10% 是去做主动的自己选股的这种交易。那要怎么去搭配这个配置，就要看你筛出来的人格是什么。对，如果你是非常保守的被动型人格，那你可能就要用80%是 ETF 等级的啊，20%是主动型交易。那如果你筛出来是相对比较积极型的短线的交易者的个性，那你可能可以放一半是被动型的，一半是主动的。那看这种方式去搭配，可不可以比较快找到适合自己个性的做法？
这个也很像我在书里面分享，就是说，核心持股搭配卫星持股。那核心持股什么意思？就放着不理它，那产生股利的现金流。好，那卫星持股就是那种轻薄短小，什么本梦比啊，什么产业反转的啊，对不对？啊，但是这一种呢，做价差为主，但是资金就不要放太多。所以说我书上我也分享，你就领到股利再去买那些什么有潜力的未来的，就是核心搭配卫星啊。但是呢，这个比例是多少就很重要。
对啊，
你要先了解你自己。
我自从离开法人圈以后，现在接触到比较多大众，我也比较理解到说，其实很多市场上在分享财经理财的，因为现在真的很多嘛，网络那么发达，很多人可能会跟你讲说，我跟你讲，我这个做法才是对的。因为看比较偏年轻派的，就是说短线你就是要靠周转率去拼出来你的小钱才可以翻大，对吗？那也有比较传统派的说，我跟你讲，短线一定输，你只能存股。但我觉得其实任何方法它都没有一定的对错，因为一定都有人可以做得好。但是呢，如果你在初期的时候你就只听了一种方式去选择做，你可能就错失掉了其他搞不好你可以在其他的方式做得很好的机会。所以我才会很喜欢去宣导说，你如果没有把握，你就大部分放比较保守，让你不会觉得好像你玩了一圈回来又是一场空。各种方式都尝试，你才会知道说啊，原来我好像做这种方式比较拿手，或者是对生活比较舒服，那你才有办法去多方去尝试说，那我不是只有一种方式可以做。
那我还好奇我们那个小朋友学投资你的 Podcast 大部分是哪些方向的内容？
我们 Podcast 其实陈老师是什么时候开始做 Podcast 的？
我大概做了2年左右了吧，反正我有时候我也是反正这个就佛系
经营
对不对？没有啦，因为我们就是讲一些观念其实我做 Podcast 我讲实话啦，我最主要是卖我的书啦。以前就是把我的书，比如说 Chapter 1 Chapter 2， 我就把它说书
就当行销这样子
就是有些人买的书他看不懂，所以我们就
解释一下
配一下这个。那当然最近来讲像现在 ETF 这么夯也会来说明一下这些东西那当然我讲实话，我做 Podcast 就做佛性的，我想到什么就讲什么。因为 Podcast 我反正我不把它当也没办法盈利嘛，是没办法盈利的啦。
对对对，我们 Podcast 其实还蛮有趣，我们其实小朋友学投资的这一个品牌的名字是因为 Podcast 才创
的、嗯、啊，真的、啊，
因为我们一开始就是布鲁小朋友、嗯、艾德恩小朋友、凯瑞小朋友、啊、三个，我们是字面发文啊，但我们会互相对方，就比较有趣的方式、嗯、
是。
那因为我们离开金融圈的时候，有自己先做一个自己的资产管理公司啦。那时候我们就是把我们每天在做的事情用白话文分享给大家
啊，了解。
对，然后累积了一些流量以后，就有很多人说：“哎，你们要不要考虑做 podcast？” 因为那时候 podcast 刚开始起来嘛，大概那时候过了半年才说：“那不然我们来做个 podcast 吧？要叫什么名字？就叫我们小朋友学投资，因为我们三个是小朋友，嗯、所以那时候才开始讲 podcast。
跟我很像啊，比如说我研究了这支 ETF， 哎、啊，我想买，我就去研究它。那我研究完了以后呢，哎、欸，我就第一个我发文章在我的部落格嘛。那再来，我既然有文章了，我就再录一下 podcast 的给大家听啊、哦。我是这样的做法。
对，然后一开始有没有想说，那我们到底要讲什么？因为其实我们自己一开始还试录了几次，发觉有稿来讲真的好无聊，我们自己都觉得好无聊，對對對對，因为就是你一直对麦克风讲嘛。
是啊。
然后后来我们才发现，那不然我们就因为当时的谈话性的节目偏少，尤其又是财经类的，因为我跟我的伙伴是我们两个是从外资圈出来的，一个是以前上市柜公司的高层。所以我们经历过的一些事情跟大家看到的比较不一样，那我们就拿很多这种外资的经验啊，公司派的经验，会怎么去看一些市场的事情，来把它做成节目来跟大家分享。
嗯，欸，我好奇一点哦，你这个 Podcast 你是要订阅吗？
我们第一季，欸，我们第一季有68集是免费的，
哦，
然后我们也是跟陈老师遇到一样问题嘛，那时候录到六七十集就觉得哇，这个好像
没有收入。
对啊，就好像我们花很多时间在这边，然后又有时候有酸民，对不对？就不收费的，还一直在那边
什么录音设备太差，我又没收入，我怎么更新设备嘛，对不对？
对，然后后来就有人建议，就有一些粉丝就说，那不然你们转订阅，我们支持。然后我们想说，好，那转订阅至少我们会有动力继续录这件事情，所以我们后来第二季就转成订阅版，到现在已经2年半了。
嗯，欸，那费用怎么收啊？
我们是一个月290，所以蛮便宜的。
290啊，
290一个月，一个礼拜两集耶。
欸，看一场电影都不止290了，好不好？那，啊，你看一场电影啊，结果你可以订一个月，一个月大概8集嘛，没错吧？
对，差不多六七八集。
其实我还是跟大家报告，你不要一天到晚讲说我知识不用付出价钱。其实讲实话啦，你将心比心，如果说你这个东西你是免付费给大家看的，你会把你压箱底的东西拿出来吗？你问你自己就好，没错吧？那再来就是说，你如果说你这个东西要跟人家收费的，你要不要拿出有料的东西出来？
哎，对对对，
哦，这样听清楚了吗？那陈老师觉得，其实290，我讲真的，290看一场电影哈，哦，就没了。
现在的电影是不是好像不值
了？300多了嘛，对不对？蛮多了。哎，这290还蛮佛心的哈，对不对？
对啊，因为我们老师也知道，很多时候你就是一直在跟大家分享过程，你会发觉，哎，原来大家有这个问题哦，就我还不知道你们卡在这里。我们现在的订阅制已经到200多集了，
嗯，
然后我们的中后半段就开始越讲越多商业逻辑的东西，
是是是，
因为其实说穿了，股市就是商业的根本嘛。
有在讲个股吗？
没有讲很多个股，我们主要都是讲一些，例如说，哎，商业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去分辨？例如说，我们光是讲一些有些公司它接到大单，然后它要扩产，嗯，这一个逻辑其实很多人是搞不清楚的。
是是是，哎，
你接到大单，你要怎么去扩产？并不是啊，我盖工厂盖了，明天就开始扩产，没有这么容易的。对, 对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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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我们去讲很多这种很多商业世界的细节，你要怎么从谈到一个国际趋势的大单，例如说某一个厂接到的电动车大单，那他要怎么去谈这个过程，这个流程，他要怎么去扩厂，去筹钱，那你这个过程要多久，中间遇到什么问题？
欸，我觉得这个很重要。为什么很重要？因为投资人好像看得太近，看到眼前，哇，这个上个月营收多少， EPS 多少，哇，这样子。可是你忘记一件事情啦，他上个月这个营收搞不好是半年前的订单啦。
对。
对不对？所以到后面搞不好是衰退啦。可是投资人就很喜欢说，哦，看，哇，目前看到，哇，这么好，马上去追。啊，比如说你看那个超商，夏天营收最好，饮料卖最多，
对对对，
高铁也是啊，暑假的时候到处啪啪走。可是问题来了，你那时候买的营收好了，你去买后面秋天后面冬天啦，啊，这个逻辑是很重要，因为你懂这个产业的逻辑哦，你的股票你就可以做它的波段了。
对，反而是我们后面，其实这我们后期才发觉的，我觉得这我们可能一两年前陆续在做这个订阅制才发觉，就是因为以台湾的社会来讲，做商业相关的 职位的人其实是偏少的，对吧？因为台湾是个你大部分都是代工国，你可能在电子公司，你可能是工程师，对，其实商业的人相对是比较少。你不像，例如我举例来说，日本好，日本他们很多大商社都是商业务相关的位置，他们对商业的敏感就会比较高。但台湾真的是，我们以自己的听众的组成来看，懂商业的人相对少，所以反而他们就很需要做商业的知识，让你去知道说什么公司股价发生什么事情，是因为它背后的商业正在进展到哪一个地方。
对啊，你说像股神巴菲特，他也不做短线啦，他也是看那个商业，看什么产业，看公司的获利的体质齁。其实这个我觉得这个反而是重要，就像是现在 ETF 这么多，很多人问我说啊，老师那个 00XXX00XXX 可不可以买，其实你如果说了解它的本质，你了解它的指数的特点，你自己有那个能力去了解的话，那就 OK 了嘛。啊，不然一直新的一直出现呢，那你新的每次出现新的你都要问一次，那还得了啊，对不对？
跟老师说的一样，我觉得股市里啊，不得不说真的很多幻术，对，用你的话语是幻术，就是很多时候有一家公司他可能听说他接到一个单，他也没有营收，他就可以先涨，但是你最后来看他什么都没有。其实这种我觉得股市里真的很多是跟诈骗差不多的。
诈骗啊，我以前就买过一张博达，我现在账头上
可以直接讲出来了。
博达倒闭啦。
哦，倒闭了是不是？
博达倒闭了，那业数被坑了几十亿去关，关了十几年出来了，可是他有几十亿啊。
哇。
对啊。
好划算。
对啊，所以说诈术啊，我们讲幻术是啊，是比较美化啦，其实啊诈骗集团很多啦。
对啊，就是你如果有自己的商业逻辑的话，你就不会被这种话术诈骗。
这个就陈老师常常在讲啊，股海在走，知识要有。每个人都想要到股票市场去提款。啊，问题来了，啊，谁是提款机啊？谁是被提款的？对不对？
不好说，对。
我跟大家讲这个屡见不鲜啊，所以说投资股票讲真的，你真的要知识的齁。那我稍微记录一下陈老师最新的跟那个知识卫星的最新的课程。好，那我成稳获利的指南齁，其实我就写了48堂课，包含民生必需啊，金融股啊， ETF 啊，那包含一些什么资产的配置技术分析齁，还有一些投资的观念。为什么写到48堂课，就是说把所有你想能够知道的，你需要知道的，那包含小白啦，包含一些高深的操作，我一次把它写在课程里面齁。那当然啦，希望大家还是好好的学习啦齁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再来继续哈。好，那你的 APP 除了我们刚刚讲的 APP 的特点，可不可以再继续跟大家？
哦，所以如果是我的放放生 APP 的话，我觉得最主要就是它有一个一开始的心理投资人格测验，测出你的个性跟你的作息，你比较有可能从哪一种策略开始，因为我里面有分比较短线到长线的策略都有，你比较有可能从哪一种策略开始会比较好。就算你是你的配置里面的 10% 的主动交易去尝试一些策略，搞不好有些人他其实他很有天赋，他自己不知道。那或者是有些人他可能比较喜欢放少一点多一点，我觉得都可以，但是你要有办法先去尝试，从这边开始我觉得会是比较好。
这 Podcast 的就是说你只要听声音就好了。那 APP 是跟哪一家合作的？
C-Money、
哦、跟 C-Money 合作、那你就去用那个手机啦，这样子手机去看的。就我们今天这采访这布鲁，就是说第一个他一个 Podcast 的，其实讲实话啦， Podcast 他现在是订阅，
对，
那 APP 应该是订阅吧，
对对
对不对？好，那老师讲实话，其实我自己有 APP 在订阅的。好，那我先跟大家讲，其实知识你还是得花钱啦。好，知识啊，但是哦，其实讲刚刚讲真的，那个 Podcast 290真的是太佛心了，看一场电影。
我们有这么觉得。
好，那当然我其实我还蛮羡慕他的，就是说他本身都是在那个金融业啊，跟外资这样子。那我最后请你讲一下这2024年要怎么看啦、啊。你看我们这个哇，春节完开这么高，开到20000点了。那你看那个 NVIDIA 涨翻天了，那后面怎么办啊？
2024年呢，我觉得老实说从开完红盘的这段时间，我觉得很多投资人朋友不一定会觉得这是很好操作的一段时间嘛、因为你基本上就是资金轮动的很快，就是专涨那种你不敢买的东西。所以我自己会觉得，如果周期相对长的朋友，就是你不要觉得要跑进来在这种时间点做长期的投资，但如果你知道你自己在干嘛，你是在可以交易的啊，你周期没有那么长，我觉得是可以顺势去参与市场的热度。但你只要知道你的策略告诉你，我是知道我什么时候该出场，那你并且你可以执行它的话， 我觉得还是可以参与。
意思就是说，你如果现在要进场，你卡丘爱进，
对，
要找到对的。那你如果说你要做长期的投资来讲，现在不是一个好的位置。
对对，
意思是这样子啊。其实我们怎么讲呢？投资这个东西投资这个瞬息万变啊。所以说有时候以前我们那个时代都是像陈老师以前是出书嘛，写书。可是其实书书大概只能讲一些观念，为什么？因为书它是落后指标。我今年写的时候这支股票很好，可是小编在排版半年后再上市，你拿到书又是半年后了。
这么久。
猪羊变色啦。
哦对。
不可能，你说利率政策只要改变，那个金融股寿险金控全部就猪羊变色啦。
对。
哦，所以说为什么要去 Podcast， 为什么要去 App， 因为这个是很及时。
它是动态的。
哦，它很及时，就是有及时的一些资讯。所以说虽然你说像陈老师现在问不如说今天怎么看，他讲的是他现在的看法。
对对对。
可是如果说后面的改变了，搞不好什么五月六月什么联准会降息啦，也不一定嘛，对吧？
对啊。
那年底搞不好川普又当选了，又不一样了。
没错没错。
对不对？所以说其实这个订阅像陈老师有 APP， 那我有 Podcast 的，这个是最及时的。最近阿达老师还是讲真的，知识还是得花一点小钱啦。其实奇怪，我觉得台湾投资很奇怪，你知道吗？那个演唱会那个几千块马上就订满了，还买不到票，还买黄牛票。那叫你订阅个课，看个课程，订阅，好像没那么踊跃哈。
但是在台湾订阅这个东西真的是还比较没那么普及，因为你看那个 Spotify 啊，欧美的订阅率是四五成。
我觉得台湾投资人就是说他的心理账户他觉得演唱会五千块。8000块摇滚去划算。你这个课程3000块哇抢钱啊。你这个什么 Podcast 200就抢钱。其实这是错的。我们是要求我们是希望说你先建立你的知识。你建立知识完了，你投资股票赚钱，你摇滚去可不可以？你当然就去。
当然可以啊。
对不对齁？所以说我们今天也是很感谢这个布鲁来参加我们的节目齁。再讲一下你 Podcast 名称跟 App 的名称。
我们 Podcast 名称就是小朋友学投资。那我的 APP 的名称是放风布鲁放风筝 APP。
那这个也是欢迎大家订阅啦。陈老师还继续要讲就是股海在走知识要有。那陈老师最新的48堂课一定不能够错过。好，谢谢大家的收听。
好，谢谢陈老师。